我们也谦卑，我们也温柔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一个性情啊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的发展，最后呢，它就变成性格。那么性情呢，是来了就走了。我们有基督的温柔，但是好景不长。我们有基督的谦卑，我们是难得谦卑，难得温柔。所以我们拔不得基督的谦卑和温柔，来了就不走了，在我们身上就不走了。那你必须把它变成性格才可以。那么基督的性格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说你把你这个性情，就好像你把画画在，你把那画把它涂在一个碗的外面。那么你涂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是涂上去的，所以没有多久你擦一擦它就掉上来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到你去看他们烧瓷器，他们把画画在碗的上面，然后呢他们要拿去烧，烧了以后你看见那些画怎么样你也擦不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经过了时间，要需要经过时间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经过十字架的雕刻，经过十字架的这个引导以后，那么你看这些的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了性格。那么这个就是七根柱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教会这个智慧建造房屋呢，它就是要凿成七根的柱子。那么这个七根的柱子就特别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箴言后面从第九章到三十一章，就是讲到这个真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到最后第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贤德的女子，那个贤德的女子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荣耀的教会来说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说，果然的智慧凿成的那个，果然他凿成了房屋，这个是建造房屋，他凿成了七根柱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从箴言来看的话，你就晓得说，前面是说到箴言，后智慧，后面说到智慧之子。那么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个箴言的智慧要凿成哪七根柱子？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这一次不会再去重复它。那么箴言里面的的确确有七根的柱子，那么这个七根的柱子乃是代表基督的性格，那么这个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好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箴言的思想。你如果去读整本的箴言的话，那么前面一段是讲到智慧，后面讲到智慧柱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王，他就是智慧。那么因着这些智慧之子常常坐在这个所罗门王的脚前，他们就变成了智慧之子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呢，智慧如何他们也如何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在他们身上就有了基督的性格。那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，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好了，这个是整本的箴言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雅各书。你如果回到雅各书的话，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。这个雅各书一开始也讲到智慧，到了等一等，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到了一半以后，那里给我们看见智慧凿成七根柱子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而且呢，你读到那我们这样看啊，或者这个那我们这样也许这样好不好？我想我们在看这个以前呢，我们是不是啊我想恐怕要把那个先说一下，我们要把这个谁要把这个要把这个山上的教训先说一下，啊，我想然后融合在一起，我想那幅图画是更清楚了。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山上的教训，我们也是简单的来说。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呢？那里马太福音主说了两句话：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 然后他又说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整个马太福音有28章，前面25章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后面的3章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呢是3天3夜在鱼腹里面，那么最后的3章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他不止为我们死了，也为我们复活，他在地里3天3夜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比约拿更大。那么前面25章呢就不同了，前面25章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所罗门的特点在哪里？你读主讲的那段话的时候，他说南方的女王是不远千里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到马太福音第什么？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马太福音这个25章，这一段的圣经原来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明白吗？这里非常重要。那么箴言呢？箴言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这点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箴言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们知道说这个箴言就是所罗门的箴言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？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到25章，那里面你看见那里的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么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如果你把主耶稣的话在原文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如果你用红的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马太福音呢，可以说3/5都是红，都是主自己讲的话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这个前面这个主所讲的话呢，是一段一段，是大片大片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不是主零零碎碎的话，这里是有智慧的，是有思想有组织，这里是叫人深思的话，这里的话是有深度的，这里的话是有高度的，这里的话是有广度的。那么这个是从第一章一直到25章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，我们的主在那里一共讲了5大篇的话，换句话说一共有5篇的讲章。那么在5篇的讲章完了以后，圣经都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说完了话，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你就知道很自然的在这里就分成5大段。那么哪5个讲章呢？我想很快的说一下。那第一个讲章就是马太5:6-7，就是山上的教训。第二个讲章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。第三个讲章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3章。第四个讲章呢，就是16章、17章、18章。那最后一个讲章呢，是马太福音23、24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就是我。而且马太福音特别重要的一个字是天国，天国这个字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明白，当你来看这个5篇讲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马太5:6-7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，这个第10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天国与做主的门徒，13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，或者说天国的比喻，然后呢16章到17章、18章是给我们看见天国与教会，那么到了最后一章，最后23、24、25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现，在地上的实现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将来有一天天国要实现，弥赛亚国要来到地上，我们的主要列国要，那么那个将来有一个迁徙，那么地上的呢有一个迁徙，地上的呢有一个弥赛亚国，但是天上为了基督徒，为了圣徒也有个天国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你看见你看见说这个5个童女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得胜的要和主一同作王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很清楚，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实现是在将来。那么国度的外表呢？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外表的话，那是马太十三章。马太十三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天国的外表，那指着整个的基督教来说，不管它是真的假的，不管是堕落的，不管是失败的，不管是怎样的，你看见吗？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天国像什么呢？天国像芥菜种，后来变成了大树，然后呢，妇人拿个面酵，叫全团都发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天国在外表的情形。那么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天国的实际已经显在教会里面。只有在教会里面，基督是王。只有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他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国度之子，他们都是国度之子。所以你如果看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的话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天国里面那个子民、那个百姓是怎样的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马太五章、六章跟七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是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国度才在地上出现，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要承认我们的主是王，都要承认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。但是今天人看不见，今天如果在台湾，如果我们主耶稣也参加竞选，他一定选不上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在这里没有人承认他是主，没有人承认他是王，只有基督徒，基督徒每一张票都是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天国是隐藏的。那么今天的天国是在哪一般人身上显出来的呢？是在基督徒身上，在教会的身上显出来。所以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，今天就已经开始了。天国不是等到将来，不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在台中这里有一般人能够让神的旨意在这里通行的话，这里就是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三上教训很重要、很重要的思想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看见一些门徒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么当这些门徒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远远看，然后他就坐下，然后呢就教训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一开始就讲到八福，就讲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为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些有福的人是谁呢？这些有福的人就是天国之子，这个就是天国的百姓。那么天国所以是天国，这里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就是他的国王头上是戴着经济的冠冕，不是荣耀的冠冕。今天你到所有世界各个王国去访问的话，你看见所有仍旧有国王的国家，你到日本，你到日本也可以，你到英国也可以，那么你发现说他们的国王头上都是戴着荣耀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？他们是最快乐的。这有福的人原文就是快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天国的范围里面，每一个成员都是快乐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那里以后，你看见主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子民的品格。 那么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八福，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品格。然后你一直在读下去，他们怎样做光，然后怎样的做盐，然后给我们看见。